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的一期慢点讲的正期节目又开始了，请到了之前我们参与过我们很多期节目的一个嘉宾洒脱哥。今天我们是想聊一个圣斗士的延续的话题，之前洒脱哥是录了一段录音的内容参加到我们的节目没有机会就是直接参与进来，然后今天我们主推的一个话题，因为是想聊一下海斗士嘛大家好，我是沃德。
大家好，我是洒脱。大家好久不见了。
洒脱对于我们的海斗士自己就主观的一个感受有吗？
有啊，我觉得其实海斗士的话跟冥斗士或者跟神斗士的话它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冥斗士的话其实它是等于说是被忽悠了嘛，等于说被冥王忽悠了嘛。因为冥王的话你们可以看到沙迦和那个就是那个冥斗士有一段对话嘛，他说我们是为了永生的生命而做了，就是做了这些事情，或者是为冥王效力的。但是沙迦说，我从小跟佛陀说话，但从来没有听说过冥王的永恒的生命。那证明什么？那证明的话，难道是后面就不说了？其实的话，就是冥王其实在用这种画饼的方式在骗他们。包括神斗士，其实的话，他们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但实际上的话，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女王被利用了。但是海斗士的话，他们怎么说呢，就是为了海王而效忠的一个势力在里面吧。
那其实我们圣斗士里面也就是分两部分人，就是单纯效忠雅典娜的人和自己的利益就是出发的那批圣斗士吧。白银当中很多就是利益熏心比较重的人。
对，
东西内容当中我们也看到我们吴小强再一次组队再一次进入一个新的地界开始一个新的战斗。但区分当中我就有一个疑问点黄金这次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变革呢？
黄金的话其实他经过了，我可以把之前也不叫黄金之战嘛，叫萨迦之乱。经过萨迦之乱之后呢，他其实做了一个洗牌，也可以说是一个队伍纯洁性更高了。虽然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因为经过十二宫之战，是原先的这些黄金的话应该只剩五个了，但实际上的话他们的实力包括队伍的纯洁度是大大提高了，剩下的五个应该是六个最终于雅典娜的圣斗士，包括实力也是非常强的。
穆阿鲁迪巴
米罗沙迦
艾尔利亚
沙迦还有铜虎对吧，应该是六个。这六个人的话其实对抗也是等于说是对抗之后，也是为了对抗之后的冥界留下来的最坚定的力量。
但黄金宫的之乱也让黄金圣斗士大伤元气，战术性减员嘛，那么他要有一个自己的新生力量去突入新的地界的一个局部战争，那可能不能全身心的投入进去，只能派一些就是我们青铜的先锋官去亲力亲为嘛。
比如这些青铜的先锋官的话，实际实战能力是很强的。他们是经过了先是银河战争，之后又跟一辉那个黑暗圣斗士的战争，又跟白银圣斗士的战争，又跟黄金圣斗士的战争，之后 TV 版里面还跟神斗士有过打仗，所以他们的实战经验真的是战争中在学习战争，实战能力非常强。
是打到海界的时候已经达到了一个准黄金的水准。
对，
他们和海斗士的就是实力抗争也是比较焦灼的。
对，
和神斗士的抗争也是比较焦灼的。就这两个点我们也可以去区分一下，为什么北欧和海相对做得更焦灼一点。
怎么说呢，我个人觉得的话，其实第一方面的话他们的实力可能是怎么说呢，虽然他们已经经过了这么多年，其实他们的第七感其实是不稳定的， 其实第一方面是不稳定的，第二方面呢，就是可能是车田正美的话要通过怎么说呢，希望的话就是把战斗的话也不用弄那么无聊嘛。如果你真的是像已经达到 Aolia 这种水平，或者甚至达到萨迦这种水平的话，你去跟那些比如说海斗士或者神斗士去打的话，你观众们会觉得很无聊，你一招就秒掉了，这个还是有什么好看的呢，对吧？
碾压型的战斗画面可能我们不想看到，就是描述挖掘内心内核故事的一个内容，我们更是我们观众所要受众的一个内容。
对，
海斗士当中人物的描绘，包括这些海将军的内心独白的故事，没有北欧篇那么丰富啊。
嗯嗯，
但它也有一个主基调的内容，
对，
就是他们效忠的海皇。
对，
但海将军的就是七个人，
嗯，
也细分一下，
嗯。
当中有和我们青铜吴小强比较有渊源的几个
加隆
、还有一个就是冰河的那个师兄艾尔扎克，
包括苏兰特其实也是有一定渊源的
啊，有一定渊源。
嗯，
海斗士他也是一个修炼过程当中的圣斗士吧，
应该说是这样。就是海斗士的话也分几种嘛，第一种就是像加隆这种从圣斗士演化而来的，对吧？就是他其实也是有一定实战经验的。苏兰特的话就是之前我们也聊到，他其实也是从小修炼的，包括那个海皇子，对，他其实也是在印度修炼的。
然后就是艾尔扎克嘛，
对，
艾尔扎克因为那个机缘，
对，
那个机缘来到了海界。
对，但是还有三个的话，像海马，对，还有包括那个六神兽嘛，
斯基拉伊奥，
包括那个。还有个最妖的，就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修炼出来的。
这个角色我觉得很特别，这个你可以重点谈一下。
嗯，
因为这个角色我第一次看到他的面相就是海怪卡扎嘛。
嗯嗯嗯。
然后我就觉得他可能就是长得像一个白银战士。
对。
然后人物性格和乌鸦差不多。
他是七海将里面实力最弱的一个，但是他是打败圣斗士最多的一个。
他击杀率最高。
对。
不说击杀率吧，至少他限制了三个圣斗士的。走向
上一个限制三个圣斗士走向的人是沙迦，
沙迦
对吧？上一个就把子龙还有舜还有星矢三个人全部撂倒的人是沙迦，
还有一个人阿鲁贝利斯嘛？
阿鲁贝利斯对啊，阿鲁贝利斯，
这个可以重点谈一谈，为什么黄金会有一个这样的人，北欧也有一个这样的人，海界也有一个这样的人，我们穿插一下。
嗯，黄金的话。第一方面肯定是沙迦的一个实力实在是，
他确实是一等一实力的，
他是一个有实力碾压的一个人，但是另外两个人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实力可能比较差，但是他们有战术，或者是他们的换句话说就是战略和脑子实在太聪明了。
阿鲁贝里希你上次分析过他的一个大战略，包括他一个就是主观的想翻盘的一个内容，但海怪我不知道这个车田正美是想从哪个点去表达，因为海怪自己的人物背景故事其实不多的。
对，海怪怎么说呢，海怪他其实想表达的就是圣斗士内心的世界的一些内心的弱点，就是每个人其实都会有弱点嘛，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连一辉其实都有弱点，只不过最后才找到。我们可以看到圣斗士里面星矢的弱点是什么，他的姐
姐
包括魔灵，
姐姐魔灵
冰河的弱点
妈妈
和师父，舜的弱点是他的哥哥，包括其实包括阿舜，就是包括那个子龙的弱点是他的应该是好友吧，春丽，再加上童虎，
对
对吧？一辉其实也有艾斯米拉达，只不过最后才找到，对吧？其实只是保，就是说圣斗士心中是有爱的，有可能是要展现这一点，他们心中其实是有一个最在乎的人，或者是有一定的爱在里面，因为他们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圣斗士为什么而战，爱和正义，什么是正义？雅典娜，爱是什么？就是他们心中最宝贵的那些东西。
这个爱可能是带个人情感的爱，
对，
这个爱不是爱情的爱，可能是对于长辈的一种尊敬啊，对于同辈的一种友爱啊，
对，亲情这些东西在里面，
这个都是一个载体，但他能用细小的感情来挖掘这个突破。
但是这个角色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在于什么呢，就是包括百度，就是网上也说这个人虽然你看上去是一个烂人，他用的是很烂的手法，但是他是对哈迪就对那个波塞冬是非常非常忠诚的一个人，是一个忠诚的一个战士。这点的话其实拔高了一点，就是他如果我们把海将军作为军人的话，他其实军人的天职就是 能打败对手就可以了。
海将军的七个人都是没有一心的，这个和神斗士不一样。
对对对，
而且海将军七个人都是选召出来的。
嗯，
除了加隆。
对对对，
加隆是第一个去挑衣服的人吧。
嗯嗯，
后来的人都是选召出来的人。
嗯，海斗士的话，对你说的没错，就是他们的队伍纯洁性其实是非常高的，
比神斗士要高。
对，而且我觉得海王，就刚我们有可能带到海王，海王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领导，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领导。他不会给你画饼，他就是跟我们就是很可爱的一个领导嘛，就是说同志们跟我干，跟我干就可以了，对吧？他其实是很有魅力的，也集合了一群就是跟他理想是一样的人，就狼性团队嘛，
狼性团队
跟他理想一样的人一起，我们要干什么？虽然有可能他并不是真正那个幕后 boss 的一个意思，对吧？海将军其实他们队伍成绩是很高，而且其实那群人其实蛮可爱的。你可以看到，无论哪个海都是，比如说像六圣，就是六圣兽这个，他比如说像舜用黄金的武器去砸那个海柱的时候的话，他也是用自己的身体生命去保护这根海柱。他说我跟你们一样，我们也会用生命去牺牲。这点的话，我觉得像某些人的话是做不到，包括我觉得像明斗士有可能是做不到的。
明斗士做不到。
对，神斗士能不能做到的话，有些人可以做到。
对对对，
有些人
啊，杰克弗里特肯定可以。
我觉得像飞鹿肯定是做不到的，对吧？
也一样，其实你说神斗士，说波塞冬也好，哈迪斯也好，他们都是一个就是雅典娜的哥哥嘛。
嗯，
在宙斯的那个神话，包括希腊神话里面，它都是一个主推的内容。
嗯，
但彻天正美的设定就比较有意思。
嗯，
所有的雅典娜的亲戚关系的哥哥，
嗯，
都是他的一个敌人。
嗯，
这个从波塞冬打到哈迪斯，
对，
再要打阿波罗，
对，
这个设定就是也是他的比较特别的地方。
嗯，其实你可以看雅典娜。我们如果看这个主线故事的话，雅典娜其实她是一个，如果我们站在别的神的角度上，她其实很残酷的一个人。你看哈迪斯是被雅典娜封印的，波塞冬也是被雅典娜封印的，对吧？我们还不知道，有可能剧场版里面还有几个也是被雅典娜封印的。你可以看到雅典娜其实
可能说未来的剧场版，包括一个战场的推进，还有一个共同点，你可以去挖掘到这样。
嗯，
故事的开端可能是其他就是地狱的人过来，
嗯，
来希腊做一个突袭，
嗯，对，
然后引起大规模的出击，
对，
然后吴小强的团队侵入异域，
嗯，
然后开始战争。
对，
侵入异域其实是一个侵略战争，
说一个自卫反击，不能叫侵略，就应该叫自卫反击战争。
你可以说自卫反击，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反侵略的作用，直捣黄龙了嘛。
对，就是他们像冥界战争也是一样，他们就是其实是先冥界的人先打到十二宫，他们已经走了，或者这些冥斗士已经被在十二宫已经被全部消灭掉了，那之后我们就要采取措施进行自卫反击。换到海界，但是海界不是啊。海界的话应该是我们的人先打到他们那里去。
漫画里面这个内容好像有一点不同。
苏兰特到医院里面去。
对。但你从电视的剧情，北欧的末端不是苏兰特是那个仙宫去了嘛，
嗯，
然后拉着杰克弗里德嘛。
嗯，
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个延续的嘛。
嗯，
他们知道最后一个尼佩尔跟戒指的故事。
嗯，
然后才有后面的斗争。
嗯，就是。另外刚刚还说到海王是个好领导，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其实海王这个人呢，他不是怎么说呢，他不算一个，不像哈迪斯那样特别坏。海王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人，他苏醒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我们可以看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他可爱的点在哪里呢？他苏醒之后，加隆把他释放出来之后，苏醒之后他说，哎呀，雅典娜也复活了，对吧？雅典娜复活是不想跟我干，那好啊，等我十六岁我也跟他干，好吧。他是一个很单纯很有意思，而且他说雅典娜之前跟我比如说干了哪场战争，而且这场战争其实一个小规模的，是为了争夺一块地盘的战争，并不是一个很不像冥王有可能是要吞没整个大陆的一个战争，他有可能是为了一个很小规模的一个战争，其实打的不是很惨烈。
但有一个设定我就是自己在漫画里面挖掘的蛮有意思的，雅典娜的主推的地盘是在希腊，
对，
圣域，然后海王的主战场是地中海，
对，
地中海离希腊近吧？
很近啊，
啊，
对，
他没有选择爱琴海，
对啊，但是是这个样子，就怎么说呢？你看雅典娜的那个水牢，水牢下面就是他的神殿，
神殿
离的是非常非常近的。其实两个人的关系呢，就跟两个邻国一样嘛，就是有矛盾，有可能为了一块 很小的地方的话，比如说我要淹掉不淹掉这块地方的话，他们有可能会有一些摩擦，但是的话不可能有很大的摩擦。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就是这场战争的话，其实加隆在后面策划，加隆是骗了朱莲才会有这场战争的。其实人家也不想把事情搞大嘛。其实
加隆的骗其实更大的来源于他和他哥哥的恨。
对，
他如何进水牢，到如何水牢破洞，然后解开封印，其实这个故事多描绘也不用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说。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雅典娜一直在用小宇宙保护着他，让他能在水牢当中去活下来。如果没有这个精神的指引，其实他看不到海皇的那个封印。
对，怎么说呢，就是海皇的战争其实也是撒迦之乱的延后
延续。
对，
因为是他和他弟弟之间的情感的变化。
对，他其实我个人觉得的话，他之所以的话会想到这一招的话，他其实也是希望就是把自己的理想或者什么样的去实现一下。因为他从小其实是活在他哥哥阴影里面的一个人，因为他哥哥就是一个天使，在他眼里别人认为加隆的话就是一个烂人，那你认为我是烂人，那我就烂到底给你看，我就去投靠海界。
这个是兄弟论证，和我们之前的巴多斯多又有不同。
对，
一个是为了证明自己，同样大家不是弃子啊。
对，
但还有一个内容就是十二黄金宫的所有战士了解加隆这个人吗？
不了解。对，这个就会提到，其实加隆一开始的话是很帮哥哥，他觉得哥哥没有评上就是教皇州的话，他是为他鸣报不平，他说反正没人认识我，我们两个去把教皇干掉，你就当教皇了。其实他是
顶班了。
对，他觉得是怎么说呢，他是为哥哥鸣报不平，但是他哥哥不领情啊，对吧，哥哥不领情啊，那你怎么办呢，那我只能是还把我关到水牢里面去，那这种因爱其实就是一个因爱生恨嘛，那不好意思，那我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加隆还有一点就是说，我只能这么解读啊，因为他哥哥本来是双子座嘛，
对，
性格一定有两面性，这个两面性的偏差是很大的。
嗯嗯，
加隆在他在水牢，包括他帮他哥哥之前做的那段事情，可以说是他哥哥一个恶的展现。
对，
这段可能不一样了。
嗯，
因为双子傻家，然后在后端的时候，他的情绪有变化，你看眼神。
对，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撒迦他有善良的一面，但是善良的一面体现在什么地方，这是车田这边画的很好的呀，他善良的一面体现他敏戒十二宫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看，我们至少从主观意义上看不到他在就是他当教皇的时候做过什么好事，有可能是都是别人的侧面描写。
他在就是顶班做教皇的时候有几件好事，就是星矢在平吉拿天马圣衣的时候，
对，
他对于星矢他有一个寄语，他说以后你要怎么样去做一个怎样的青铜战士。
对，
其实这点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他的脸啊，但是从这个话和这个小宇宙来说，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对，反过来说就是这一点，就是明十二宫他是表现最好的，就是他等于说是一个有牺牲精神而且是一个忍辱负重的一个圣斗士。另外的话就是加隆的话也在冥界十二宫之后就是展现了他自己善良的一面，对吧，
展现了他人格的一个新高度。
对对，
其实漫画当中加隆最后还是被失败了。
对，就是为雅典娜挡了那一个三叉戟，
挡枪挡枪。
对， TV 版里面是换成了星矢，这点是让很多人不满意，包括让我也很不满意。
加隆这个角色毕竟也是海三巨之一嘛，海三巨的大头呀。
嗯，对，
然后另外的两位我相信有一部分听众不一定了解海三巨是怎么一个构成，其实海三巨的综合实力要大于大部分的一个黄金战士。
对，一个是苏兰特，
一个就是印度洋的海皇子。
对，其实海皇子的实力的话，我个人觉得是跟修罗差不多，跟修罗真的是差不多的一个实力，
功能性比较强嘛，因为黄金枪嘛。
而且海皇子人品很好，海皇子真的人品很好。他跟子龙打的时候是看到子龙应该是眼瞎了吧，看到子龙是眼瞎的时候自己也是跟你公平对决，其实他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真，也算一个真汉子嘛，对吧。子龙我们可以看到算他是一个中国人，海王子的话是印度人，他受的是印度洋，对吧，中印之间
中印之间，就那个时候差不多，这个片子结束是89年左右
对，
嘛。其实影射了也是很多内容嘛，
对，对。
包括子龙队上的所有的对手，他的一部分的杀招都有一个利器，黄金枪啊、圣剑啊、圣斧啊，都有这个桥段的描写。这个可能也是车田正美的一个设定吧。
对，而且子龙对位的人的话，其实出手都非常狠，
都是物理攻击系的一
非
个
常狠。
巅峰的人。
对，包括你看他最后打那个冥界的三个战士里面，都是物理攻击非常强的一个人。
啊，天劫星，
对，
天魔星，然后天牢星
而
嘛。
且这三个人实力的话，绝不亚于黄金，有可能甚至比黄金还高，就有些黄金还高一点。
对，比有些黄金还高一
对。
点，就是整体描写可能到冥界之后，我有觉得就是可能是开了大了。不像就是海界啊、北欧啊，可能对每个战士细化的情节过程就比较大了。
对，冥界的话怎么说呢？感觉有点仓促，他打没有很多的细致的描写。
北欧和海界虽然它集数不多，但是每集的故事其实很紧凑，
对，
不会让你感觉它的剧情内容很拖沓。
而且他安排的很好，
安排的
天
很
马
好，
对海马，
海马，
对啊，
然后是六圣兽是对上仙女，
对。
子龙对上海皇子。
不过我说句实话，如果六圣兽对上天星矢，或者对上冰河，甚至对上子龙的话，他不会吃亏。但是他遇到了一个克星，就是仙女座，那根锁链的话，基本上把他玩死了吧？
那根锁链就是一个天然的一个阵吧，
对，
一个杀阵。
冰河的话，如果遇上海皇子的话，估计也就 GG 了。
冰河不可能遇上海皇子，因为这个设定也是兄弟情谊嘛。艾尔扎克，
对。
艾尔扎克这个角色我替他就是蛮可惜的，因为他也是为了救冰河，最后到海
对，
界。
他其实就是一开始的百鸟座的圣衣继承人，
他和王虎不一样。
对，他跟王虎是 TV 版硬造出来的一个
啊，
人，对吧？他其实对于冰河来说的话，怎么说呢？冰河，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怪的一个战士。你看他一路对上的人的话，没有一个他不认识的。他要从米罗
米罗，
之后的话是卡缪，
卡缪，
包括像 TV 版里面。
他和米罗其实不认识。
但是米罗的话认识他师傅，米罗是跟卡缪的话两个人是真的是很 CP 的一个人。
啊。
米罗打冰河的话，绝对是手下留情的。
就有一点不解，就是卡缪居然会被，对吧？Over 了，这个一直让我就是那么多年来作为一个谜案吧。
没办法，因为怎么说呢，卡缪的话，他是有，我们换句话说，他是有政治污点的一个人。政治污点的一个人的话，就等于说我们刚才说到队伍纯洁性的问题。你在雅典娜和教皇之中，你不管怎么样，你选择了沉默。那你选择了沉默的话，那你怎么办呢？你肯定是政治上有，就是不是一个绝对忠诚的人啊。
其实当初这个剧情当中，你看选择沉默的人有很多，
比如呢？
处女，
处女座选择，但是处女座实力强啊。
处女座在一开始的剧情当中，他没有表达一个正向的内容，就是你有没有记得有一个桥段，就是双子，他放了一个幻龙魔王拳，然后帮艾尔利亚打懵了，然后艾尔利亚去暗杀。
这怎么说呢？这个其实就是牵扯到另外一点，就是实力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也说到，就是在圣域这个黄金这个沙加之乱能活下来两种人，一种是真的有实力的人。其实的话，萨迦其实已经那时候已经被一辉的话，两个人已经同归于尽了，所有人都认为他已经不在了。但是的话，他却回来了，而且还等于说是为了表忠心或者是怎么样嘛，他让木把一辉也带回来。其实这也是一个对雅典娜有一个姿态，但是的话，卡缪的话全没有啊，他全没有这个姿态啊，他只是想把冰河。他其实卡缪怎么说呢？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政治或者是一个军人吧，就是我只想把我事情的事情做好。我现在做的什么事情？我要把卡缪啊，把冰河领悟到绝对零度，那 OK 了，我的事情也就结束了。但是他其实对，比如说，甚至对正义邪恶，他不是看得很重的一个人，可能他有自己的一个底线在里面。
这我们刚刚说了海皇子，然后，海飞龙我们也说了，然后就是要聊到一个海魔女。
斯兰特。
海魔女作为就是七海将军当中真正的先锋官，她的先锋官要比美人鱼迪迪斯来得更强劲。
对，
它穿梭于我们希腊的圣域啊、北欧啊来回穿梭，不仅它的面容，比较清秀，然后它的就是攻击技巧也是有两种嘛，
对，
物理和精神兼具的。
他其实怎么说呢？他是一个，也是一个挺可爱的人嘛。就是，而且他是怎么说？他是一个绝对是效忠于海王，而且他是有一个大是大非的人。他知道，当他知道真正这些阴谋是加隆在里面的时候，他就停手了，他就不打了。他知道应该是对谁，他是其实很一个格局很高的一个人。
就是有一定独立思考能力，
对，
也不属于就是愚忠的一个人。
对，不像有些人的话，明明知道被骗了的话，他还会继续跟你干。具体是谁，我就不说了，对吧？
前一代节目我们说过的，对吧？像北欧的话，愚忠的战士很多。
对，他是不是愚忠？他就是知道我现在应该作为一个海斗士，我知道真正应该去干什么事情的一个人。
他的逻辑点可能更大的说一点吧，他是一个有自己思维的一个奴仆。
对，所以最后在冥界篇里面的话，他是陪朱莉安的话，两个人去周游世界去了嘛，用笛声的话拯救失孤的儿童，就这，对吧？
那其实《冥界篇》，如果海皇还有更大的实力，也可以去来援助一下圣域。
对，最后但是他被关在那个瓶子里面了，他只
又是封印回
对
去。
又封印回去，他只能是送几件黄金圣衣，其实已经实力已经很强了，用这种已经等于说小宇宙是1%都发挥不出来，照样可以送几件黄金圣衣到极乐净土去的话，实力已经是很强的一个人了。
主推就是比剧场版要更快捷，故事要更具有合理性，
对，
但最后它是结束，是因为要去打生命之柱嘛？这个生命之柱的桥段就是把雅典娜就是骗到了生命之柱里面，这个情节当中和我们十二黄金宫之乱，就是雅典娜不是中了那个
红光剑，
幻影剑，
对，
然后有一个倒计时的读秒，这个桥段其实有相近的地方，
对，
这个设计我觉得比较特别。
而且我至今没明白一点，就是你有没有记得一个细节，就是黄金剑那个细节，他把黄金剑插到雅典娜的胸口之后的话，他还特地去跟星矢他们去说，只有教皇才能把这个剑拔出来。我不知道它的意义在哪里。就比如说，我已经一枪打死你了，或者你要到什么地方去找解药？你作为合格的这个家伙，到底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
他这个桥段无非还是要阐述一个观点吧，就是一定要把教皇去找到，或者去干掉，或者是要让教皇去把这个剑去拔掉。
我觉得他的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刺客的意思，有可能是，反正我知道你们肯定过不了十二宫的，希望把你用黄金圣斗士把你们干掉，有可能是这个想法。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加隆他是有自己的意图的，就是他也肯定也是想，哎，那有七根柱子，你们把这七根柱子砸掉，那么你又可以把雅典娜给救回来了。但是的话，他也可能也希望用海将军的力量的话，把这些小强，他一开始其实看不起青铜圣斗士的。
青铜圣斗士从一开始进入就是第一将军嘛，海马，其实当中前半段就是也是有实力的碾压，但是后来就是激活他们，一些小宇宙的爆发嘛，然后进入佳境，一点一点往后面打，
对，
找到重新振奋精神的东西。
怎么说呢？打海王、打海斗士的话，就是无非两种情况，一种是二次定律，就是像舜这种二次定律，一种就是像，星矢那种。
超物理系的像舜这种我就不说了，因为可能这个画面感不是特别强。
而且海界和就海皇篇和就是之前的北欧篇还有一个差别，就是舜在海皇篇里面的战绩是非常出色的，他一个人打败了两个海将军吧。
海怪和六圣兽。
对，所以东映真的是很黑舜。东映你看剧场版里面舜从来没有赢过，永远靠他哥哥。所以是人家说东瀛舜真正的大招是他哥哥，
那也是一个兄弟合制嘛，可以这样理解。
对，
但就是他对于兄弟的关系，像加隆的这段描写，其实让我重新认识到双子这两兄弟，加隆可能比他哥哥更强。
你说我觉得没有那么强，你说你的观点吧。
我说的强可能是。他同样可以去引发一个两次的哗变，两次战争嘛，然后他也 最后幸存下来。
嗯，
关键是他最后幸存下来，
嗯，
他哥哥是没有幸存下来嘛。
嗯，
这个当中我觉得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从他的招数啊、内容啊，包括他为什么会去做这些事，也和他人物的情感变化是有一定的挂钩的。
对，这个你说的没错。其实加隆真正强的话，其实他不是在于实力，而是他精神能力或者他的一个意志力可能比萨迦更强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加隆如果是萨迦穿上这套黄金神衣到冥界，他绝对不会这么就萨迦去那个穿上黄金神衣到冥界，他绝对不会这么嚣张的什么一个打三个那种。他有可能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我觉得他是有可能会有一点纠结在里面的，但是加隆的话他战斗意识是很强的一个人。
你说萨迦会纠结，为什么会纠结，其实也是一个星座属性和星座特质。
对，
他有正邪两个转变。
对，
所以这个人也是一个纠结的人。
嗯，
不像加隆。
对，
加隆的洗白就是直接让他的恶没有了。
对，
走向了善。
对，
但是他性格当中的狂放
嗯
还是有的。
对，其实你看萨迦他打黄敏十二宫的时候，他其实也是一路很纠结的那种，就是别人会觉得你到底想干嘛，这种苦大仇深的那种样子，就是很纠结很纠结的那种样子。虽然他
内心在博弈，
对，内心在博弈，但是加隆的话他内心的话其实是很正的，他不会有太多纠结。就是比如说而且很识大体，我跟拉达曼利斯打，黄金圣衣召唤我了，不好意思，那我的命就可以直接给你。分到萨迦身上可能也会这么做，但是他会纠结，毕竟他是一个纯正的双子，有可能加隆上升有可能是白羊吧。对吧，
这个就是星座论和他本身圣衣的一个赋予嘛。
对，
但他选择海飞龙就让我比较吃惊，为什么他会选择海飞龙这件衣服。
海飞龙的话，因为我个人觉得是这个样子。首先的话，第一点的话，因为七海将军的衣服的话，它是对应的是不同的，就对应的是不同的海界。而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应于不同的大洋嘛。
对，那希腊它现在是在希腊北，就是希腊北调研。那希腊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就是北大西洋。他肯定是离他最近的一个点的话，他肯定是选这套衣服在里面。我觉得应该是从地理位置考虑，应该是这个样子。
这个解读也是可以去说嘛，
对，
也可以去探讨到
这。对，
这
个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另外的话，他自己就是有可能是个谐音梗，他叫加隆。海皇问他的时候，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海龙。他就选了海飞龙，有可能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考虑的。
因为我是没有理解为什么他会选海龙，我觉得他选海皇子也可以选。
嗯，但是学海皇子，
但是地理位置不一样，
他就要到印度洋去了，有可能离他比较远，有可能他要谋划东西的话，可能会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北大西洋有可能是离海就是生命中最近的一个地方，
还有
是最重要的。
还有就是一个细节，你可以去挖掘一下，海飞龙是不是这件衣服，这件海斗衣在所有七件衣服当中居中的，
也有可能。
如果这个画面是居中的话，他选这个其实更突出了他想成为海将军当中的领头人。
对，因为他一直活在他哥哥的阴影之下，所以的话他可能想
这个画面我们就做一个彩蛋，大家可以去找到这个画面去来回答我们这个问题。
这个我没观察的那么仔细。
这布了一个梗吧。
对对对，
就是我们海皇在他就是人的形态当中，他是一个富豪公子。
对，超级富二代，
希腊船王吧。
嗯，
对吧。
他跟那个其实你看神的话都是很富有的，包括像城户沙织的话，他也是世界财团城户集团的，应该也是个富二代，
掌上明珠嘛。
对，
富三代。
对，你看圣斗士好像没有富二代吧。
圣斗士里面没有富二代，因为都是孤儿嘛。
对，圣斗
士因为都是孤儿，
包括黄金圣斗士也没有富二代吧。
哦，没有没有。
对，
圣斗士本身的一个旅程都是去修炼的，和仙宫啊和海啊完全不同。
对对，所以圣斗士的话，他们的实战能力有可能他们的实力没有像，就是有可能实力跟海皇他们就海斗士包括明斗士差不多，但是他们实战能力实战经验真的是可以比他们强很多。
比他们强很多也有很多原因，因为他们一直在局部战争，
一直在内斗，一直在内斗。
对对，这个局部战争就是我一直没有搞懂，而且这个局部战争都是他们被牵扯进去的。
对，
其他地方不会牵扯进去。
对对，
反复的战争是和他有关系。
嗯，
他一直就是在锻炼嘛。
嗯，对，
通过战争来提升自己。但是他差的一批人啊，
嗯，
你说淘汰了嘛，其实也没有淘汰。
嗯，
只是换了一个方式又出现了。
对，
就死去的白银到冥界后来也出现了。
但是他是插的一批人怎么说呢，还有插的一批，你记得吴小若
啊，吴小若
这五个人的话其实是真正忠于雅典娜的，但是这五个人没有死哦。
这五个人你可以做一个对仗吧，
嗯，
魔灵和吴小强，萨尔纳和吴小若，
嗯，对，
这个是对仗关系，
对，
也是匹配的。
嗯，还有的话圣斗士，我个人觉得话圣斗士为什么还有喜欢内斗呢，因为车田可能觉得圣域实在是太强了，真的是圣域，如果圣域不内斗的话，敏界也好海界也好包括仙宫也好，你们三个连起来都干不过圣域。如果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十二黄金圣斗士大家齐心协力去干到冥界或者干到海界的话，那他们是招架不住的。
海和冥联合去打希腊，可能还有胜算，可能还有，
对，只能说可能还有胜算。
我说的胜算可能就是指人数上的胜算，
对，
单纯海和北欧去打没什么大胜算，
对，
结局是一样。
包括其实海界的话他单独干冥界的话是完全是干不过的，
不可能干的。
对，这个其实就是跟三国里面一样了嘛，就我们可以把圣域看成是魏国
啊，魏国
对吧，
啊，绝对不是蜀国。
对，冥界的话应该是吴国，而那个海界的话应该就是蜀国， 就这么几个人嘛，就七个人，或者说就有可能蜀国有五虎将什么，其实就这么几个人，有可能他们必须，他们有可能战略的话是，但是的话有一个纠结的点在于什么呢，就是冥界他要的是整个大陆，就是要把整个大陆变成黑暗，所以的话这个就触犯到了海界的一个利益了，你把整个大陆的话都一点生命都没有的情况下，
当中就是我刚刚自己想到一个问题，
嗯，
就是我们希腊圣域去海界是通过另一个面去到地中海的下面，
对，
是海界，
嗯，
然后他去冥界也是通过另外一个面，
对，
其实这个另外一个面其实是我们正常大陆的背面，
嗯，
那么这些空间是另外一个世界的空间，
嗯，
那么另外一个空间的世界的战斗是怎么理解的？但你主推的海的内容，就是说海作为占地球地表面积70%多的面积的地方，
嗯，
居然只有七个海将军，
对啊，
算上美人鱼，算上海皇只有九个人。
那么你可以，海斗士其实不光就是这七个海将军，包括算上美人鱼，他还有一堆那种海斗士，只不过太酱油了这些。
对对对，杂兵的东西我们就不说。
但是
我觉得相对人数来说，
嗯，
可以去排得上号的人太少，
嗯。但是车田正美的话，把这些杂鱼的话，其实定义为实力跟青铜一样，但是我觉得应该加个括弧，不包括吴小强。
可能就吴小若的档次吧。
对，
但实际的差异性可能就更大了。
对。
就海将军显得有一些羸弱，
所以你看海王他每次跟雅典娜挑战的话，他其实就是一个局部战争，就是有可能就是为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为了一个岛啊，或者为了一块地方啊，就是我要把它淹掉，你不让淹，就是这块地方。你看他最多这次的话要把全部淹掉的话，其实海王他自己是不知道的，这是加隆的一个主意。
但雅典娜也很聪明，其实他参与战争也好，也是因为有一个点，就是他自己陷入了这个困局当中，
嗯，
那么吴小强为什么会去，主要是为了救他，
对，
但最终于他的黄金战士，
嗯，
没有去做一个出手，
嗯，
这个当中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这个就是之前还是提到的第一个，就是代理人战争，因为怎么说呢，就是黄金的话其实他们不想动手，先想看吴小强去怎么去打，如果真的干不了的话，就是他们知道真的干不了的话，你看艾欧利亚已经坐不住了，他说我和米罗两个人的话就可以干了，虽然这个肯定是他们，
虽然这个话可能有点夸大，
哎，对，
但是就是三五个黄金战士一定可以去扫平海界的。
对对对，你看沙加应该打加隆的话基本上应该
不分伯仲，
不
分伯
仲再加几个人的话应该可以干得掉，是这个意思。另外一个点呢，就是有一个人在那里，铜虎的话他知道冥王有可能快复活了，黄金圣斗士是绝对的战力，应该是要留住黄金这一块，就等于说是留住王牌师嘛，或者留住这些
王牌力量和有生力量去保护希腊的圣域。
真正的战斗的话，其实你如果海界输的话其实问题不大，我觉得可以跟海皇这个人还不错，我觉得真的觉得他人还不错，
哦，就还可以去停战去谈一谈。
对，我觉得海皇的话，海皇最后为什么会去用三叉戟，就是他苏醒之后为什么会用三叉戟去扎雅典娜，是因为 我复活的时候，我一看到我的海界已经被你们打成这样了，我七个将军就剩两个人了，还有一个人还是个叛徒，那我肯定是他其实已经愤怒了，他其实这个人还不错，这个人真的是还有的谈，但是哈里斯这个人是没得谈的一个人，对吧？
嗯，
是这一点，我觉得。
就是说，你这个解读，我觉得也是顺理成章嘛，把代理人战争和黄金为什么没有出动，这个策略也是主观的去推了一下。但黄金去防哈里斯，我觉得这一点上可以去做一个正向的理解。
对，
但如果单纯的理解为代理人战争，可能这个故事更阴暗了。
对，这个就变成一个腹黑的一个故事了，对吧？因为但是你可以看到它表面上很像代理人战争，最后
那其实都是
给你送几套黄金送装备这种。
其实圣斗士的希腊的局部战争都是代理人战争。
对，
圣斗士的小强们也是因为银河战争而脱颖而出的。
嗯，
那为什么不是吴小若的？
对，因为他们第一方面是有实力，第二方面他们政治上过得过去，这两点。
至少一个大的信仰，他们是女神的圣斗士，然后他接受召唤，然后敢于就是身先士卒嘛。
嗯，还有说到海皇的话，我刚才说到就是有一个游戏，就是我们说海界和圣域的关系，有一个游戏就是一个 PSP 上的游戏，应该是一个跟 Omega 圣斗士 Omega 一起出来的一个游戏，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什么呢，就是那些新生代的圣斗士好像是雅典娜为了锻炼他们，跟海皇打了个招呼，就是把他们派到那里去对他们进行锻炼。这个可不是同人文哦，这个是
官方的
东印出版的正版游戏里面的一个情节。那证明其实海界和圣域的关系其实怎么说呢，还不错。
其实没有就是单纯 TV 里面那么敌对。
对，
因为最后海界也是有存活嘛。
对，海界
没有全败亡。
对对对，海界不像哈里斯最后连自己的身体都没有了，你看最后苏兰多还是那个活着的，包括朱莉安还被美人鱼救了，这个他们说是致敬安徒生童话里面美人鱼这个故事嘛。这点的话两个都做得比较不错的，
就是最终海界也是得到了一个领头人还活着的一个圆满故事吧。
对，也不能说圆满，毕竟还有五个忠诚的战士的话死得比较惨烈嘛，但也没办法，各为其主嘛，这个也没办法，对吧？
战争当中过程就是加隆自己内心的一个成长，包括加隆在冥界大厦四方，这个也是未来一个铺垫嘛。
对，加隆在海界我个人觉得他实力并没有得到真正展现，他真正展现的话就是在冥界。
这个你说的没错，因为我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加隆在海界他主要还是把他的面具戴在头上。他面具戴在头上，他是有一个阴影部分的。这个人设不是他自己的人设，他把面具脱了，那个人才是。
打法有另外一点，他穿的是海圣衣，就是或者是海衣，他不是穿黄金圣衣，有可能这方面的加成。黄金圣衣的加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冥界篇里面的话是有所展现，你不穿圣衣和穿圣衣其实是完全是两码事情了。虽然官设里面说海斗士的圣衣跟黄金圣衣是差不多，但是也就官方里面这么说嘛。
官方里面说，但实际是差很多。为什么差很多？漫画当中有描写，对吧？漫画当中描写的最多的就是一开始就是天马对海马，然后星矢是打了几次天马流星拳的杀招，然后最后还是把海马拜恩的那个海衣打穿了。
对，他用天马会心拳。
对，如果去打黄金的衣服他打不穿，
绝对打不穿，
他说过那个话。
有
这个对白吧。
所以你因为天马是跟他是有资格说这句话，因为他既和海斗士交过手又跟黄金交过手，他自己有资格去说这句话。如果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没有跟黄金交过手的人说我这么说的话没有说服力，他如果真的是交过他肯定是知道这一点在里面的。
这个也要突出一个最核心的地方，因为车田正美自身是把黄金圣斗士抬到一个很高的阶级。
对，
其实是所有不管是冥界啊不管是北欧啊黄金战士永远是我们就是这个阶层当中最高的。
对，黄金圣斗士的话按照设定的话就应该是或者是同等级别里面，比如说跟神斗士里面或者跟海斗士甚至跟冥斗士就是他们就是最强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那可能是比如说像冥界三巨头有几个可以跟几就是比大多数黄金圣斗士强一点，但是的话如果是最强的黄金圣斗士和最强的冥斗士那肯定还是黄金圣斗士最强，
就是最强三巨去比肯定还是黄金三巨最强。
对，我们来想米罗斯和沙加 包括像阿尔格斯的话，如果是真的跟那个加隆或者萨迦打，不一定打得过，
不一定打得过，
他连一挥都打不过，
就是一对一的一对一的基准去做这个匹配。
对，
所以当中内容也是分享了很多，我们也是希望车田正美后续的漫画作品或 TV 作品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故事。
车田正美最近好像是写了一个画了一个新的一个前传吧，等于说是好像是以萨迦和加隆两个兄弟的话为主线，因为这两个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 SS 正传里面就是这两个兄弟在挑事情嘛，我们换虽然就是挑事情嘛，第一前面萨迦之后就他哥哥在挑事情，
对，
海皇的话就是他弟弟在挑事情，到冥王面就两个人一起挑事情。
但和漫画大不同的就是漫画里面他哥哥没有出现，
对，
他哥哥没有敏捷十二宫这个篇章的，
嗯，
但是 TV 当中就是特地多了一个桥段，就是把他哥哥也洗白了，
嗯，
就是两兄弟都洗白了，
嗯，
这个是有点不一样，
嗯，
但是他弟弟洗白，我就是一开始我没有看介绍之前，就是小时候看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这个角色可能就是双子。
我们那时候看的时候应该还没有接触漫画吧，我记得我们应该是我是看的是先看的动画，我先看的是动画。
敏介因为我是看的漫画，当时我看的那版漫画还不是海南的版，
嗯，
是沈阳一版，但也是就是单集的版，不是合集的，合集已经很后面。
其实我那时候看那个《圣斗士星矢》的漫画的话，看的比较碎，因为有可能是先给你几本，就是比如说是十二宫的，之后的话，而且还缺的，之后的话再给你几本海王还是缺的，之后再给你几本冥王有可能也缺的，最后我看上去是很破，就是很支离破碎的。敏捷的话，我真正全部看完的话，应该是要到他这个 T， 就是这个电，动画的话全部出完。
哦，等于后面应该也蛮后面。
对，应该零九年，对，零九年极恶净土。但是我结局的话，结局最后一本就叫《女神胜利篇》，我这个是看完的，就是星矢被一剑插死那个。
对，
这个我是全部看完的。
这个海南五本冥王其实速度推进更快。
五本冥王它好像有分篇嘛，一个是冥十二宫，奔向冥界之后是女神胜利，好像有这几篇。
五本它的故事描写，包括我们后期可能会做冥王的节目。
嗯，
不可能一集就把冥王的节目做全，
嗯，
可能也会分两集到三集来说冥界篇的故事。
对，冥界坑太大。
希望大家更多的来期待我们后续冥界的节目，
嗯，
也感谢洒脱哥今天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嗯，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专辑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今天还是挖了一个梗，希望大家能找到加隆为什么选择海飞龙这套圣衣的这个典故，
嗯，
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嗯，
谢谢大家。
嗯，好，再见。
再见。Thank you.